好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用你的话语、用你的灵引导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而真的是让我们内心当中的结一个一个被打开，好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敞开我们的心，迎接主耶稣基督进到我们心里头。主，感谢赞美你，真的是让主你的圣灵今天真的是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主你自己的道路，感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啊，这周还有的可讲的，到32讲了啊，到32讲。我们最近呢，其实都在思考这件事情啊，就是关于神的爱的事情。我们一直呢就停留在这一段这几节经文里头，最主要就是说，不是想把这个就是啊讲讲大概什么意思然后就过去，而是真的让我们的实际经历能够进到这经文里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当然这个呢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经历啊，这个如果只是讲一讲只是讲一讲真的好像也没啥好讲的。我们真的是盼望自己能够进入到这种光景里头，然后一生的活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头啊。我们在过去的几讲特别强调的啊，就是说你要想认识经历到神的爱啊，必须要先放弃自己天然对爱的理解，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就说我们在过去几年当中对福音的认识啊，就说在福音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你如果想要经历到其中的好处，你首先必须要能够放弃，首先能够认识到自己原来的那个想法是错误的，然后进而愿意放弃它，这样才能够得着新的。所以这一个是一个，这叫心意更新啊。心意更新就是说它是用新的来取代旧的，把旧的替换掉。很多时候人在这福音上如果没有长进，原因都出在什么地方？都出在它是把新的要添加在上面。好像一般人哦，知识嘛，我更多知道一点，我听到了这个，知道了那个，他就是在他原有的体系上加增，想要去加增。但是呢，福音都是说用新的东西来取代原来的思想，所以不管在信心盼望上，都是如此。现在在爱上面也是如此，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头，大家如果想要在爱这件事情上有所突破，你一定要，就是一定要意识到。我们在这里当然所讲到的是神所教导我的，大家自己也可以思想自己对于爱的这个错误的理解，可能跟这个非常基本上都差不多，但是这个东西一定要个人化。我的意思说，你要意识到你自己有这个错误的理解，然后你自己意识到这个是愿意放弃的才能够行。所以上次提到说，比如说大家在天人里头，你要想要，就你要感觉到另外一个人爱你，那个人一定要 make 你 feel good in some way， 就让你要感觉好，在某些方面一定要让你感觉好，不管是配偶也好，朋友也好，恋人也好，就是父母亲跟儿女也好，都要有这么一点。如果他让你常常感觉很糟糕的话，你不可能觉得他爱你的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本能的这样的感觉。但是呢，对于天人里头，当你在这种天然的思想里头啊，你内心已经相信了各种各样的谎言，所以在这种时候呢，你想要直接追求内心的感觉好啊，其基本上就是说它会让你继续，只有让你继续停留在这个错误当中，让你的这个内心的定罪感有一个稍微一个缓解，你就会感觉好，对吧？就是说你已经有定罪感在心里头，很不好受，然后这个时候呢，别人当然对你不好会让加增你的定罪感，但是怎么样让你好呢？你本能的感觉就是他能够缓解我这个定罪感，但是这个是在定罪感保留的情况之下让他得以缓解。所以你用这么一个观念来理解神的爱的话，你会发现神不这么做爱， 神真的不这么做。当你在痛苦当中向神呼求，或者面临很大的压力向神呼求，希望他马上能够出手来改变你的光景的时候，你发现常常没有这样子的回应。他也不会常常来给你，按我们大家一般所想的，就说是到神的面前亲近神，你马上就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我多少年信主，我都希望说早上起来灵修能够进入这样子的光景。我确实已经放弃了这种想法了。我现在呢灵修基本上是通过听圣经啊，就是早上跑步。我如果周末跑一个长的话，也可以从希伯来书一直听到约翰一书二书左右，就可以听那么多。但是我已经不像原来的啊，就坐在那里就仔细的读，然后就怎么样？因为那种呢，常常带来的是一种，对我来讲至少带来是一种失望，因为并不是神好像，就是你感觉是一个很单向的，你希望能够跟神亲近，但是呢，实际上感觉好像神实际上很遥远啊。但这实际上都是在天人里头的这种感受。所以你在这里头呢来理解神的爱，他必然是理解错误的。必然这就给我们另外一个原因告诉我们啊，你必须要脱离肉体。脱离肉体不是一个苛刻的要求，脱离肉体实际上是让你真的进入神的恩典，进入神的爱，能够与神相交。你一切作为基督徒所盼望的东西啊，都是在基督里。这是新约里头很清楚的一个应许，神一切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对吧？那神怎么样来爱我们呢？他是把他的真理告诉我们，然后带我们进入到基督里。然后上次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神的爱，讲到怎么去理解神的爱，怎么去认识神的爱，我们就用一个这个大家很熟悉的这个例子来比喻，就是亲子关系啊。因为在亲子关系里头，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是最常经历的，然后等到自己做了父母之后，自己又作为父母亲，然后需要这样子的爱孩子，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里头，我就上次我不管有没有讲清楚啊，我想讲的什么一点是什么，就是说父母亲对孩子的爱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你要让他觉得有无条件的爱。但是呢，因为孩子本身，就像我们一样，孩子本身是肉体，他是属肉体的，所以呢，你这个无条件的爱他，这里头有极大的艺术在里头，他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有的人呢。有的人似乎是无条件的爱，那种溺爱孩子的父母是不是无条件的？哎，那真是无条件的，就是说啊，就是要把一切他所需要的、他喜欢的、让他感觉好，就都给他，对吧？全家都围绕着这一个。总之来讲，孩子就是中心，这是大家就是有的父母啊，这种非常非常无知的父母、非常短视的父母。当他爱孩子的时候，他就是这种一种观念，我要爱孩子。我上次所提到的，有的人说我自己以前受了那么多苦，我再也不想让我的孩子受这么苦，所以孩子想吃什么我就要给他，想穿什么就要给他，他跟同学当相比一定不能太差，对吧？不像我以前，然后同学都比我穿得好，然后用得好，然后我就感觉很自卑，我现在再也不让自己的孩子经历这样子的事情。他的想法好像是爱孩子，实际上呢，你知道吗？孩子有这么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本性，所以对于有的孩子来讲，你这样所谓的无条件去爱他，这种溺爱啊，实际上是伤害，实在是伤害。所以我上次也提到了说，这个叫范登啊，他写的这本书提出三点，我觉得这三点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眼光，但是你要去实行啊，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他其中第一点，他说无条件的爱带来信任、尊重和安全感。他说的对不对？他说的对。当然，我们也去看他这本书啊，也可能他里头讲了一些具体的中间要实施里头的困难。就像我刚刚说，无条件的爱，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把他一切的东西，他想要的东西都给他，这叫无条件的爱吗？ 还是说无条件的爱，就是说今天无论他怎么样不好，但是对他的爱都是一样的。我相信他在这里头写的要比绝对不是溺爱的，所以他说会管孩子最高警戒是温柔，但有边界，边界就是说有规矩的咯，对吧？所以他这原则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价值感决定孩子飞多高，让孩子自己觉得自己有价值，不是说哎你这么糟糕，你这么烂，你这么笨，你这么傻，你什么也做不了，这样子就让小孩子受了信心受了打击，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去做什么事情。另外一个，让孩子能够终身成长，这个就意味着不断要往前进步，不断的要可以说是更新，不断的要改变自己。所以他这个写的非常非常有眼光啊，就是作为父母啊，如果真的能够把这样的东西贯彻在你教育的孩子里，教育孩子里头啊，你一定会啊，就说是这里头会带来很多很多的益处。但实施起来真的不容易啊！我对于我来讲，做父母的，啊，现在是第三个孩子了，对吧？做父母的，在中间呢，有很多很多的挑战，有很多很多的难处。最主要原因就是孩子不是一个，你对他好，他就会简单的对他好，他就会变更好，不是那么简单的。孩子有他自己的个性，有他的自私，有他的缺点，有他的错误。然后呢，你如果去跟想要改变他的时候，你有可能，你如果把他错误的东西能够帮助他改了，可以让他得自由跟进步。但是在这改的过程当中，你也可能造成孩子的悖逆，你可以对他心灵的伤害，对吧？这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我把我自己的这个总结几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觉得在教育孩子当中呢，当然以前犯过非常非常多的错误，但是也在这些过程当中，我觉得学到很多很多功课。另外，尤其是对于福音有所认识之后啊，就对于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人的内心到底怎么一回事有所认识了之后，我觉着渐渐这个在我内心里头就比较清晰了。所以这也是过去的，我觉着自己所做的去实行的一些事情啊。第一个，以孩子的长远好处为目标及指导原则，而不是一时的舒适。就是你做什么事情啊，你教育孩子从小到大，你都要想长远，而不是当下的马上怎么样。就是长远就意思说，比如说他的一些做事的习惯，你要想这件事情长远好不好。如果长远不好，你现在就不要去过分的满足他，就算没有办法改变他，都要在这上面有所限制。比如说小孩很馋吧，对吧？小孩很馋，有的小孩，当然也可能小孩都很馋，我不知道了，对不对？但有的小孩一定比另外一小孩更馋。如果他真的有这很馋的这个倾向的话，你是不是说他想吃啥你就给他，这就变成溺爱了。如果他不是很馋的话，他不会什么都想吃，反而给他一点好的吃呢，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小孩真的很馋，那你就不能说什么东西都给他，因为这样子来讲，就等于在怎么样加强培养他肉体里头的那些捆绑，对吧？我记着那个什么刘露他妈在这的时候啊，那我跟大家不是当时是刘露发过一个吗？那时候让 Justin 来那个吃那个维生素嘛，对吧？然后刘露他妈弄他，又蹬又闹，又蹬又闹的，怎么？然后我一抱上，乖乖的，然后就在那里，他就吃了，而且手还脚还在那里晃悠晃悠晃悠的，很悠哉悠哉的，这就是因为。我记得当时跟他妈谈的时候，我就说就讲了教育孩子，他当时就说这个度不好把握，就意思说他说度啊，度是就意思说你到底是你要管他严还是松，这到什么度就比较那个什么。他显然会觉得我太严了，对吧？他自己也意识到自己太松了，但是呢度到底在哪里，其实我想想就知道了，关键就在这个地方。我不是说总是对他很严，我也不是对他总是很 很松，我基本上就是考虑这个事情长远对他有没有好处。如果长远有好处的话，那当然这个就这没有问题，优点都不用操心，大家对不对？长远没有好处，一定加以限制，对吧？一定加以限制。所以今天度是通过原则来掌握的，不是说你人为的能够设置一个中间那个度就刚好。那原则到底是什么？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对吧？目的是为了长远为好处，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在孩子渐渐懂事的过程中，让他们心里明白父母无条件的爱。这里无条件的爱，我的定义是什么？总是为他们的益处考虑。这还是跟第一个是一样的哦。你看没有？这是我所定义的爱。我不是说是今天爱你就是哦，总都是让你最舒服，吃的最好，怎么样怎么样都就，你看那个就是以一时的舒适为指导原则，而不是长远的好处为原则。你知道小孩今天吃什么穿什么，今天多吃点什么怎么样，这个一点都不能够让他将来变得更加快乐，更加成功，更加满足，这只是当下的。但是如果你帮助他建立一些好的这些东西啊，那他一生当中可以得益。所以这是我所定义的那个爱啊。另外在这里，什么叫做渐渐懂事的过程中让他们心里明白父母无条件的爱呢？就是小的时候啊，很小的时候，其实你爱他，因为他对于这种比较抽象的东西啊是很难体会的，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你关心他，但这些东西都其实也都说不上是爱了，这个只是，对吧？父母亲照顾孩子，关心孩子。但在渐渐懂事的过程当中，小孩就会有这种观念，父母亲爱不爱我，因为他有自我意识，他开始有你对我好不好，你是不是对我很挑剔啊，你是不是很接纳我，就那类的东西在他心里头开始有的时候，你要让他知道无条件的爱。而这一点呢，怎么样让他知道无条件的爱呢？我觉得就是说首先你心里要是就说你知道吗，这个东西不是装出来的，装是装不出来，你如果想是用这个方法但是心里不这么想，那你是做不来的。就意思说啊，今天你能不能说小孩子啊，他不但有什么缺点，再怎么有什么缺点，你心里没有因着这个缺点就拒绝他讨厌他，而是心里头你怎么样还是爱他，怎么样还是为他好的，对吧？你这个东西你做不来的，就你不能说我试图表现出，但我实际上心里我实际上怎么样，那么你心里头这叫做无条件的爱。而这个呢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小孩在某个阶段呢，在某个时候你能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也是咯。小孩在某个年龄他很想要一些东西，然后呢你如果总是拒绝他这也不行，无原则的什么都满足他也不行。所以当他比较小的时候啊，这是我过来人的谈，假如可能能够想到以前我做事的方法，就意思说有些事情啊，我做这个事情满足他的需要，就是 somehow 你多少能够让他知道这是因为你爱他，你就这么去做了，这不是一个无原则的一个东西。反而对那些很溺爱孩子的啊，你把你所用弹药全都用光了，你知道吗？你什么需求都满足他，什么都照着他的意思，你只要一次不照他的意思他就不爽了。当然碰到这种小孩你就更难教一些，真的更难教一些，但大原则是不变的。你无论怎么样，你看没有，在这个爱是有原则的，为你的益处，这个不能有任何的动摇，不能有任何的动摇，总是为他的益处。总之来讲呢，我觉得对有的孩子来讲，做这个事情更容易一些，因为可以说，比如这个小孩子啊，他比较自觉，哎，那你就可以额外的给他做个这个弄个那个，对吧？让他知道啊， 爸爸妈妈很喜欢你，很爱你，对吧？但小孩如果不听话，不自觉地做这个事情啊，这难度就更大了，因为这里头就把对他的爱跟这个为他的益处着想这两个原则要得以要在这里头要平衡。越悖逆的呢是越不容易做的，这是肯定的，这是越 不容易做的。当然我就说一个人啊，你如果把这个原则非常坚定了以后，做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渐渐知道怎么具体去做。但你心里如果没有这个原则的话，这个东西对你就很不具体，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最主要是你心里头是这么看的，是这么想的，是这么相信的，我就是这么去做的，我这一次这么做不行，下次我这样，我但是方向还是那样子，对吧？你如果心里没有这个原则，那就做不到的。好，第三，从小在孩子心目中树立正当权威，以至于他们可以有正确的是非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跟前面这个所谓的益处呀、长远的原则啊，以及考虑到孩子是有什么是有罪性的，这个属肉体的，还有自我，就是什么东西想要让自己的意思，不管好与不好，他就自己当下他想怎么样就是怎样。所以必须要有这么一个边界，有这么个原则。所以呢，从小就得树立权威。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给 Justin 来喂那个，他就乖乖的，但他妈就不行。原因就是他没有原则，他没有树立权威。那我怎么样树立权威呢？我简单来讲，就说树立权威啊，我平时并不常常啊，你要树立权威，常常骂他，常常吼他，那才不叫权威，那就没有权威。这个权威必须是他接受你这个权威，这才叫权威。你强权这不叫权威哦，就是他心服口服的接受你这个权威。那这个呢，前面这个你如果长期这样子，本身这个就是一个权威，你知道吗？长期我都有原则，对为你的好，并不随便动摇。这个就是本身，你要没有这个，你就树立不起那个权威来。另外一个呢，适当的时候是要打的。就是当他违背你的权威，是要打的。而这个打哦，我跟你说 ,Justin 现在两岁多一点竟挨过打咯。而且不止一次哦。当然也没有很多次，大概两三次吧。家属可能也呵呵也就在这个家属在家的时候呢。当然以前孩子都是这样子。但是我告诉你怎么去打他，怎么去打孩子。打孩子呢，一定要在你绝对有理的情况下打他，千万不能说暴怒生气去打哦，那个你就没有权威了，那是你不对。你要绝对在你有理他没理的情况下。什么叫绝对是你有理他没理呢？他明知是一件事情，他自己都知道是错的，但他就是要去做，哇，这个就得打。这种打呢不能常打，往往就是，但是一定要狠打，就一次就让你，但是根据他的情况，多大的情况你要狠打，就让他知道这是错的，这个权威你是不能够挑战的，一定要打。然后这样子下，你只要这一次打得够狠，就对他的年龄来讲够狠，就是所谓够狠，就是他要觉得疼，要觉得这很难受，这才行。他一旦知道了这个了以后，下次他就不敢轻易有些事情，像我现在我就给 Justin 说，要不要爸打？我不要，我数一二三喽，一二，他有时候他不听，他就现在就听了，那是要打了。现在就这种事情，但他有的时候如果再这样子的话，他明显错误要挑战这种用一个错误的东西来挑战权威的时候，你就要建立这个权威。但你要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单独的，它跟前面这些东西是一起用的。你如果没有那个原则，你就是有时候这事情打他，有时候那事情打他，小孩都不知道说为什么要打他，就觉得你很没理。这种等到青春期的时候啊，大家有听过，有的小孩到了一定岁数，你还打我，把你棍子抢过来，我不打你就行了，你没那个力气的时候，对吧？所以在这个权威，这是通过这些东西来建立的。好，最后一点，帮助孩子有个健康的心灵，特别是在他们心智成长的阶段，这个难度就更大了啊！这个真是在我对福音有所认识之后才可以做得到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能说是做得到的， 才可能去试图去这么帮，才可以这么有可能这么去帮助孩子的。就是说啊，你知道人内心里头啊，健康不健康最主要取决于什么？我们现在都知道，取决于你内心里相信的东西。所以呢，当一个孩子，当他有外在的这个错误的表现，比如说一般的父母啊，往往看到的就是外在的表现，这个淘气，那个偷懒，这个不认真什么，就看到的这些东西，然后就想让孩子改，不管用贿赂的方式还是用打的方式，嗯，就是这样。但这个都不行的，真正的问题出在内心里，他内心所相信的东西出了错误。那你做父母的有没有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注意到，哎，有些东西出现了，有的东西是，更不要说小孩里面错误的思想啊，往往是从父母这里来的，肉体会遗传的哦。你会发现父母亲所有的那些错误的思想、错误的灵，往往在孩子身上就有。所以呢，如果你父母自己没有走这条道路，没有自己来的做更新改变，你怎么可能帮助孩子去脱离这肉体里的东西？你以为你打他，你看我没有去上哈佛，我把你打一定要让你有出息能够去上哈佛。我就是做用哈佛来做比方了，对吧？所以这个呢，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上次提到一点啊，小孩子小的时候啊，父母去满足他的需要比较容易。Justin 这么大的，你要是他所喜欢的，好有好吃的东西，对吧？有零食吃，然后去玩，另外一个就是看电视。他不是看电，他就看那种有些动画里头唱歌的那种，对吧？你如果去就在这一直的，他就高兴了。但小孩再大一点，等着小孩快成人的时候，人内心的需要，就父母亲满足不了了。就是满足不了了，对吧？所以呢，在小的时候，你开始，你，如果你的眼光只是看到这种物质的需要，你从来不去考虑这个，你就忘了啊。人活着真的不是只是一个像动物一样的吃什么穿什么就可以了的。所以有的父母觉得我那么什么，我自己舍不得，我给孩子，我这个怎么最终来讲，孩子却一点都不孝顺。那你是不知道啊，小孩子真不是一个小狗小猫一个动物一样的，他有内心的需要。所以当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父母首先自己要能够通过福音能够知道怎么样更新改变内心的思想，在神的帮助之下，然后你就可以当他自己跟神还没有那个关系的时候，你来帮助他能够在这里头能够有个相对比较健康的心灵。而这个不可能有人有绝对健康的心灵的，只是向这个方向走，这样子到了一个地步啊，他就可以 naturally 自然的转化到跟神的这个关系，让神来继续在他内心里做这个工作。这是我自己的这个一些体会啊。嗯，所以上次我就用这个刚才的这个父母跟孩子的关系讲到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你会发现啊，比较 tricky 的，不容易把握的，因为孩子自己是属肉体的，同样天父，他怎么样对我们好呢？你看没有？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神爱我们方式，他所谓无条件的爱，就是无条件的把好的东西给我们。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在孩子身上，你要考虑他长远的益处，不是当下的舒适。如果作为一个孩子，他只能够想到当下的舒适，他就永远不会理解父母对他的这个长远的爱的好处。同样呢，如果我们停留在肉体里头，我们觉得神要爱我，我相信神爱我，必须他让我 feel good， 当下感觉好，那你就永远都不能够体验到天父把圣灵给我们，他目的是要什么？目的是让借着他的这个话带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里。这个才是真正的爱我们，这是他爱我们的方式。你如果不能够相信这个才是真正爱我们的方式，那你永远都不能够相信神爱你，因为这是他爱你的方式，对吧？我上次提到就是这段话，路加福音这里主耶稣所说的，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这个是指我们怎么样脱离肉体进入到基督里头。你祈求属灵的这个国度，圣灵，你祈求就给你，甚至你没有求就给你了，你没有求就给你了，对吧？神通过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个你没有求都给你了。寻找就寻见，这个却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看你我是不是真心寻求，真心寻求，这才是最有宝贵最有价值的。但我们在这寻找的过程当中，你看它有个叩门，叩门是什么意思呢？我上次所讲的说，叩门它前面这一段其实解释了，就主耶稣用这个你到朋友家里去那个借三个饼的这个比喻啊，我就说我过去一直都不理解，这段经文觉得好像好矛盾的这样子，上次我就讲到说，这里讲到的是一个肉体里头的感觉，在我们走这条属天道路的过程当中啊，一方面经历着神对你的建立，但另外一方面，你的肉体不断的在受打击。对吧？越变越弱嘛，我们上次不是说嘛，要肉体外面的人要越来越弱，里面的人越来越强。但是呢，我们都把这两个不能够完全分开，因为都是一个我的感觉。当我的肉体受打击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我受打击；当我的肉体被拒绝的时候，我感觉我被拒绝。但同时呢，另外一方面又，当我里面的新人增强的时候，我又感觉自己在变强，这两个混在一起。所以呢，我上次就说，让我今天啊，我就说在可以说是在寻求神的过程当中，过去25年信主，大部分时间都是想要寻求神，但真正能够得以对跟神建立这个关系，或者是有进步，那就是福音才带来的真正的，那也有10年了。到今天让我到神面前情辞迫切的直求，我说做不到。因为在过去你有太多次你希望在神这里得到的东西，有些东西当然你现在回头想可能就是那个什么，可能就是纯粹属于肉体的，就是私欲吧。还有一些东西其实也没有啊，正当的，你想跟神有个很亲近的关系，你到神面前来祷告，希望能够听见他的声音，或者说你想胜过某些软弱，就有些东西呢是完全是正当的，或者在你很困惑的时候，你希望得到神很清楚的引导，或者在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希望祷告，这种压力就一下子就缓解。但不管怎么样，你如果真心的在这当中想要把你的信仰实施在你的生活当中啊，你都会发现你一定经历过很多很多的这种挫折，它不像你那么想的。所以呢，当我现在再情辞迫切，我说求一求也还好了，就意思说你求一求反正没答应也就算了，对不对？情辞迫切，哇，情辞迫切。你今天像一个人如果情辞迫切的求，你是不是除非你的你就是到了英文叫 desperate， 就叫什么，那中文应该怎么翻译， desperate， 很绝望的那种，你拼命要抓住这个救命的稻草。如果你没有到那个境界，你今天要如果到一个人面前情辞迫切，你一定要只相信那个人因着你的情辞迫切会答应你吧。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你干嘛呢？对吧？把自己这样情辞迫切，然后又被打脸，对吧？你不会愿意做这个事情的。所以我就说，让我今天求一下还行了，情辞迫切是做不到的。我觉得今天讲完道才开始哦。在这过去的这星期里头，我觉得神就告诉我这个答案在哪里了啊。其实啊，为什么不能够情辞迫切？因为你在肉体里头，你相信了谎言，或者那肉体里头相信了一些东西。这个相信是什么？这大家一想就明白了。你在这种负面的经历里头，你相信什么？你就是一种内心被拒绝的感觉吧。我这画了一颗 broken heart 上面补的这个，就是这个心破碎的，然后中间有叉叉，就是拒绝，是吧？拒绝就在你过去的你的肉体里头的经历啊，一定有相当的一些经历是感觉被神拒绝。如果你今天啊，你都没有这种感觉过，那我告诉你啊，不是你很属灵哦，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真心的去依靠神。你不真心的去依靠神的话，你就不会有被拒绝的感觉啊！上帝，反正他，你想他已经为我的罪死了，这也够意思了吧？对吧？够了嘛？对吧？好像很属灵哦，但是你的生活当中，你一定在你碰着很大的困难、各种压力之下，你从来不是来全心来寻求神。你如果全心寻求神，你不可能不期待神回答你。如果你期待神回答你，这个结果不像你想的，你不可能没有那种被拒绝的感觉，对吧？所以如果你要是很想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全心的依靠神，因为我们还在肉体里头，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被拒绝的一个感觉。所以到了今天，如果我诚实的面对我自己的心的话，我就不会去情思迫切的直求。我如果非要把这个不诚实的面对自己心啊，圣经这么做的，我就这么，我告诉你，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的心跟你的脑就分开了。你就是用意志力去做这个事情，而不是凭心去做这个事情。我今天做这类事情，我不会说是违背自己的心去做的。我心到这个地步，那我就自然而然去做。我说心到内心到不了这个地步，我就不做。所以呢，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好，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东西除去？我感谢主啊，这些东西啊，你往往你都是只是处在这个状态当中，但你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很多时候你不知道原因在哪里。我现在已经讲到原因了，对吧？讲到原因了。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一些经文啊，我都很快读过，然后关键点就在要讲这个怎么样除去那种内心里被拒绝。就好像刚才说，你看啊，他是你的朋友，你今天有很大的需要到他的这里来，对吧？晚上来敲门，然后要三个饼，他给你的是一种拒绝的感觉。哎呀，天都晚了，我已经在床上了，我和孩子都已经睡在床上了，这多么大的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理由啊！他是你的朋友，他就不肯出来，然后非要你在那里情思迫切的直求，他最后就给你开门了。我跟你说，没有在肉体里这样的朋友的，这天人里没有朋友是这样的。如果他连这个下床，然后给你他有他都给你的这个他都不肯做的话，他绝对不是你的朋友。但是我们在肉体里对神的经历就是这样，神什么都有，他什么都做得到，但是在你的全心来依靠他，想要他那个什么得到他帮助的时候，你会发现往往帮助不是马上就到。在我的经历当中啊，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啊，上帝实际上还是帮助你了，只不过他帮助的方式啊，是通过改变更新你。有的时候改变更新你是要让你经历痛苦，破碎你天人里头有些顽固的东西，然后你得到自由，然后你可以领受到神的恩典，然后你才意识到说，哦，他实际上是帮助我了。这就叫做长远的好处，这不是当下让你感觉 good。但是我们肉体里有天然的想要当下感觉 good， 所以你就不会相信神爱你，你就很难相信神真的爱你。虽然你真的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了，你真的相信这个恩典是白白给你的，但是内心里还不感觉到神爱你，原因就出在我现在所讲的这些事情上。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哦，这是旧约的一个小先知书，我们前段时间已经读过，我们这次就再读一下前后的一些经文啊。何西阿书第一章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 贝利的儿子何西阿，所以何西阿是北国的先知，当时呢是北国相当鼎盛的时候。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去娶了低拉因的女儿歌梅，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你就想想啊，神对这个先知的要求，你去娶一个淫妇。我以前听过一些基督徒说啊，他对神的这个旨意啊，就是很怕呀。你想想，神让你去娶一个淫妇，都知道是淫妇了啊，去娶。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这里说耶斯列啊，耶斯列就是神栽种的意思。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你要想当时的以色列啊，北国以色列还是相当鼎盛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很繁荣哦，百姓都过得很不错哦，但在这种时候先知的话临到，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歌梅又怀孕生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马，就是部门怜悯的意思。这还做不但做先知啊，在旧约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倒霉啊，神让你去娶淫妇，然后是做先知的儿女有的时候也很倒霉，起的名字叫部门怜悯，然后我爸妈每次叫他部门怜悯过来，就意思说讨厌鬼过来，我不喜欢你过来，讨厌鬼过来，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哥梅给罗路哈马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夺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前面部门怜悯，这个不是我的百姓，非我名，孩子到处别人父母叫他就非我名，其他的那个朋友叫他就叫非我名，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你看在这里有个转折哦，前面都在讲他们这个，你想部门怜悯就是部门爱呀，对吧，部门怜悯部门爱了，然后非我名不是我的百姓，这就是被拒绝哦，被拒绝。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在同样地方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这可以或者翻译成从贝鲁之地上来，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所以在这里头啊，他所讲的虽然是在旧约，好像在律法之下的，但其实跟我们今天的这个经历啊很相似的。你现在想一想，肉体你所体验到的是不是就好像部门怜悯非我名啊，但是他在这里说以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逼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在中间神到底要做什么事情，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够从前面的这个部门怜悯非我名进入到门怜悯是神的百姓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这就到第二章一节，这章是先知在这里所说的啊，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就是我名的意思，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马，就是门怜悯的意思，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免得我剥他的衣服使他赤体与财生的时候一样，使他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 所以在这里啊，他说让他们与他们的母亲大大争辩，这当然就是歌梅了，歌梅就是淫妇，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头就用，其实在这里头啊，神就是用先知啊，让先知亲身的经历这件事情啊，去起了淫妇啊，然后过后这个歌梅又跑了去跟别人哦，然后他来比喻神自己的经历，因为以色列的百姓是神的百姓，但是他们就做同样的事情，对吧？他是这么个意思。然后第二章五节，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在这里头他就讲到为什么他会去行淫乱呢，就意思说他的想法里头啊，他的好处都是这些他所爱的，不是他丈夫给他的，是其他人给他的。你现在想任何一个人啊，任何一个人他如果像这样子的婚，现在叫婚外情了，对吧？他如果这样子，他是不是一定觉得那个让他 feel better, 更 feel good 呀，对不对？在这里他就说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所以他就会去做这件事情。他虽然跟先知结婚了，这个歌梅，但他还是要去做这个事情，原因是因为他觉着好处是他所爱的给他的。然后第二章六节，这里是神说的，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就意思是当他去啊找他所爱的，他要去就是背叛他的丈夫去找他所爱的这路上啊，神为他设置了障碍，就意思拦阻他，不那么容易去做这个事情。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然后他说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巴利就是当地的，你知道吗，当地的那些偶像啊，就是迦南地当地的偶像。他们虽然进入到迦南地啊，他们没有把当时的百姓全部都赶掉，而尤其是北国以色列，他们建国的时候就什么，就建了那个金牛犊嘛，对吧？不是建了，都弄了，筑了金牛犊，然后从此他们就拜那些，还拜各种各样其他的偶像。所以在这里就说，明明好处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他为什么他去这个歌梅要去就是背叛他的丈夫？因为他觉得那些好处是那些来的。然后神在这里比喻，就是说明明好处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以色列的人为什么要行属灵的奸淫，为什么要拜偶像？因为他觉得是这好处是偶像给他的，对吧？那么就来想一想啊，这跟我们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在座的人，我相信啊，没有一个人在家里头啊，我们在座的这些人，然后放了一个偶像，不管是什么偶像，然后天天在那叩拜啊，给他烧香或者什么，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做这个事儿，一般的基督徒都不会去做这事的，对吧？那难道他所讲的这跟我们没有关系吗？就我们都没有，我们都不拜偶像吗？吴浩还讲了这个戏里啊，所以显然是拜偶像。什么是偶像？以前呢，他们的偶像就是他们所认为的某一个神，或者在某方面掌管某些方面的东西的，有的掌管比如征战啊，有的掌管生育啊什么之类的，对吧？他们有不同的神。那今天对于我们现代社会里头已经基本上不太拜这些东西的人，偶像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啊，这幅画啊，我们一直在用，天人怎么一回事，这个肉体怎么一回事，就是啊，你的人生是用来面对撒旦所说的，或者对抗撒旦在内心里的定罪，你不行，你没有肉体，就是靠着自我的努力，自我依靠，要去抵挡它，要来证明自己。那在这里偶像是什么？偶像就是任何一个东西啊， 任何一个东西可以填补你天然人的内心的空虚，然后让你可以一定的程度缓解这个定罪感的东西，一定的程度缓解定罪感的东西，这个东西啊，在今天可以变成完全正当的事情。你比如一个人啊，学业成就，对吧？学业成就，你说一个人啊，很有事业心，做事非常认真，然后后来做出很好的成绩，在这个社会里，都是为大家所称颂的人。告诉你，当我们用这个东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好证明自己还行，就是意思用这个在抵挡内心深处的定罪感，这个就变成我们的偶像了。还有的人啊，非常非常希望得到人的认可，当然你用学业成就，这也是得到人认可的一种方式，对吧？就好像我以前学习，我在班上的年纪都是最好的，那这个就可以得到人的认可呀，别人就对你有尊重呀，对吧？这是通过自己。还有的人呢，他用其他的方式得到人的认可，比如说他就需要去迎合别人，就别人干什么，他要去迎合他，迎合他好让那个人喜欢他。这个喜欢呢，就意思说你好，觉得你不错，可以打你做朋友。有的人这样好像很 social 哦，真的，很多人都，但是这个就变成他的偶像了。你现在想一想哦，为什么我们难以放弃这个？当不管，我再举一个例子，有的人呢，他所觉着怎么样，内心里头啊，我就比较踏实，比较充实，我能够找着一个爱我，我也爱的人，这个本来是一个完全正当的事情，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哦，所有的东西哦，本来完全正当的，一旦用来解决内心的空虚，就是一旦在肉体里头，他就把它扭曲了。你要知道，一个人啊，如果他特别真的，他的人生第一目标是找着自己所爱的，然后也爱自己的，或者很多人更主要是先要爱我，然后我才爱他，对吧？就不管怎么样吧，如果一个人啊，他这是变成他人生第一需求啊，这样的人啊，进入婚姻，对方是很难满足你的，因为你的对这整个你的整个天人内心里头那个需求，需要什么来填补呢？需要这个爱情来填补。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这样哦，她有五任丈夫，现在跟她住的，当下耶稣跟她见她的时候，她所住的还不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她这个需要，这个内心的这个需要啊，它是个无底洞。所以今天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偶像哦。你敢说你没有偶像吗？我跟你说，我们一般人啊，如果你只有一个偶像，那说明你是非常执着的一个人，对吧？你是非常执着，就追求这个。一般人呢，可能还不止一个，对吧？可能有一两个，当然一般人不会很多，因为你真正追求内心让你得满足，不可能用各种各样东西都能满足，这总是有一些东西对你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的人怎么证明自己的价值啊？你知道有的人长得其实很不错，他为什么要去做整形手术？就他长得很好了，比 99% 的人都好了，但是做整形之后，最后大家看，哎呀，怎么这整形了以后反而更，对吧？啊，或者有的人干脆，对，我大家有看过这种报道吧？他其实中上吧，结果整形失败了，哇！你就想，我看到这样的新闻，我就想，哎呀，对这个人来讲，这是多么大的痛苦！因为他如果不在乎这个，今天如果没有那么在乎，今天也还好了。但如果那么在乎，他本来还可以了，然后非要去做整形，结果就适得其反，那就痛不欲生，活着还不如死哦。在他的心目当中，所以你看，我就说我们每个人哦都有偶像。你在走这条属天道路的时候啊， 面临的就是说，你知道吗？我们一开始啊，我们追求神，从肉体的感觉里头，你希望神最满足你哪方面的，哪方面的祷告或者说是啊内心的需求，是不是你作为偶像的那部分？因为偶像就是你最用来满足自己内心的，所以今天你最迫切的需要在什么地方？一定就是你的偶像喽。那你在过去当中，你既然你是，这就像刚才那个，你知道吗？歌梅的那个例子，神说的，你看没有？是我赐给他们五谷、新酒和油，但是他们却用来拜巴利，因为他们觉着这是巴利给他的。我的意思说，我们内心里头的满足啊，好的东西，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但在肉体里头，你不会觉着是从神那里来的，你一定是觉着是从偶像来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是你最看重的。这方面如果今天有所进步，哇，就感觉好；这方面错误，哦，很这不好，又很痛苦，对吧？所以今天呢，你的快乐你觉着是偶像给你的，但是不是这样子？这就为什么很难放弃偶像。因为偶像是让你可以感觉好，让你缓解那个内心定罪感，对你来讲最有效的那一剂东西，那一剂毒品，对吧？那是最有效的，谁的偶像就对谁是最有效的，所以让你放弃啊！既然不要说放弃，让你要想放弃的时候，你马上想到的就是什么？放弃让我感觉最好的那部分，放弃最能够让我内心受安慰，或者内心里头最让我觉得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取决于具体是什么了。如果一个人追求爱情的，然后神告诉你，你知道吗？这样你是拿爱情当作偶像，你需要为我放下。哇，这是多么难的一个割舍呀，对吧？然后如果一个人爱事业的，然后神告诉你，你这个就是把你的事业当作神，然后你要让你割舍，哎呀，多么难啊！我把这个东西一去掉，我的人生突然就感觉没有意义了，因为这是我觉得最让我觉得人生有意义的东西。你现在让我放掉，就等于没有了，啥也没有了。因为为什么偶像这么难放弃啊？但我跟你说啊，我们在恩典之下，你看没有，也讲人的罪，而且讲得更加深刻。我们不是讲表面上你没有去拜偶像啊，大家都很好，我们都遵循了神的旨意。我们不像那些以色列人，我们讲到深处，所有的基督徒都在拜偶像，你在你的肉体里都在拜偶像，在肉体里都在行属灵的奸淫。就像这里所说的，每个基督徒都是如此。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没有啊，你还不知道肉体里头没有良善这句话。但是呢，我们在恩典之下讲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区别在于说，神不让我们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相反是他要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困难，不是让你去做。你自己想要脱离偶像啊，你脱离不了。为什么脱离不了？因为你现在这个定罪感里头，天人肉体里头，你怎么可能不需没不就是不要有一些东西能够帮助你打气，给你撑着一点，给你暂时的缓解呢？这是个很过分的要求，必须要有的。这就为什么必须要拜偶像的。所以神他看到的是我们人处在这种可怜的光景里，他要来帮助我们，他不是要求我们。就好像在这里头啊，神让先知去做的事情，而且神让先知做的事情最后告诉他什么？虽然你们心奸淫，神还是爱你们。这就是神的那个作为丈夫的这个爱啊，这叫无条件的哦，这叫无条件的。所以呢，这里头问题就是啊，问题就是说，你大家都听出来啊，如果就你对这幅画啊真的是比较有透彻的理解的话，你就发现了啊，我们肉体的关键难处在于撒旦的这个定罪感。 如果没有这个定罪感，什么事情都好说。我告诉你哦，如果今天没不是通过定罪感，你今天如果去在工作，你在工作里头好好去做，我不是要证明我自己，我是要把我的在这个工作上里头的一些东西能够展示出来，然后能够一方面能够可以说是做出成绩，能够对不管你做的哪个学科或者什么专业，对整个社会有益处，然后自己也有一种东西做出来之后的这种成就感，这是完全正当的，这个没有问题，神造人本来就是要这样的。但是一旦用来解决定罪感，你就会发现我们平时当中，如果你是看重工作的人，你在工作当中所有的痛苦啊，都是源于这个定罪感。有些事情呢开始有定罪感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扭曲了你在工作当中的这些事情。同样一个人啊，他要找一个他所爱的然后也爱他的人，这是完全正当的。刚才我说了，但是如果一个人啊内心用这个来填补自己空虚的时候，对方很难满足他的要求的，因为你再怎么他内心的空虚还在那个地方，所以得不到你当然很就觉着很空虚，得到了以后你发现对方还是没不能够满足，这样就会有厌倦的心。所以关键是出在这个地方，关键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定罪感，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当然就出在我们自我依靠啊。当我们在这里自我依靠，你想要解决这个定罪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偶像在这其中起什么作用？偶像就是告诉你什么东西对你最有价值，最能够解决你的定罪感。这就像一开始撒旦跟夏娃所说的，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他们被神所造，想要像神，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如果不想要像神，那还真的有问题呢。但问题偶像是什么？偶像告诉你把什么东西通过自己做去达到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偶像，对吧？所以今天呢，偶像呢，就是我画这个框框，这个自我，我们上次说的天人的这个价值观，他在告诉你什么对你很重要。一方面在缓解你的定罪感，对吧？因为你得着了，你就稍微感受好一点。但另外一方面，因为你要靠自我依靠，然后把这个上面放的价值很高，比如工作你放的价值很高，或者爱情放的很高。你哪个事情放很高，在哪个事情上更重的定罪感就从这个门可以进来。你在工作上作为你的价值，工作上的失败就是你人生最大的失败。如果你在爱情当做你的价值，那爱情上的失败就是对你最大的打击，就是最强的定罪感。所以呢，如果我们认识到偶像不是痛苦的缓解者，偶像是痛苦的制造者和加强者，你就可以放弃偶像。大家听明白没有？就说我们本能的感觉偶像缓解了我们的痛苦。因为如果我，你看，我如果学习比较好，然后在那里得到别人认可，哇，那我要更要好好学习，因为这样子更能得到别人的认可，更能觉得自己有价值，所以呢缓解了我的定罪感。但是呢，当你把这个东西真变成你的偶像，从我只是本身你比较聪明，然后好可以学习就可以学好，到有一天它变成你的偶像，然后这个时候啊，这就像毒品一样，大家跟一模一样。你知道在美国的不少的中学里啊，就有人会给小孩子免费的分毒品哦。免费的给毒品，为啥？人家很喜欢你是吧？就是要把你让你上瘾嘛，尝到哇这滋味好好啊。然后一开始白给的，到后来等你上了瘾了还会白给你吗？就是要让你上瘾，上了瘾之后就让你得不到就要痛苦。然后就会不择一切的手段，然后去 如果瘾越来越大，不择一切手段，然后想要获得这个毒品，获得以后就继续这样子。一般这种长期吸毒的人啊，长期吸毒人往往最后就怎么样？最后吸毒过量死，因为毒品吸了之后啊，他原来的那种快感就达不到那个了，他的头脑的这些这里头的 receptor 那些就发生变化，你原来达到的那个高度后来就达不到，你需要更多更多，然后不但是这样子，你对一般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了，就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然后到有一天吸毒过量死掉。你知道偶像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啊，什么时候你可以放弃这个内心这个谎言啊？因为刚才我说了，那个谎言是一种被拒绝的感觉，在神这里头你感觉被拒绝，挥之不去的一种被拒绝，因为你所希望的在神面前的那些愿望啊就没有达到，你希望得帮助的时候他没有给你帮助，但你什么时候最需要帮助，仔细想一想，就是在面对你的偶像的时候，是不是最需要帮助啊？你偶像给你所放的那些价值，那上面的事情，你最希望上帝帮助你，而且最希望上帝马上帮助你，对吧？所以在那上面，当上帝没有马上帮助你的时候，你就有种被拒绝的感觉。但现在我们把这个根挖出来了，你之所以把那件事情看得那么重，是因为那是你的偶像。偶像不是让你的痛苦缓解的那一位，表面上是那样子，好像毒品一样把你麻醉一下，但是呢，实际上偶像是跟撒旦一伙的，撒旦进行定罪，偶像告诉你怎么去缓解定罪，结果就越依靠自己，越陷越深，定罪感越强，而每一次失败的过程当中，撒旦就有更强的定罪可以进来，然后你需要更大的努力去克服这个定罪感，人生就在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所以上帝他爱我们，他不可能要照着我们天然人的那个希望去听我们的祷告，就好像一个好的父母，他不可能每一个孩子的需要他都是马上去满足他，因为那样子溺爱就是害了他。所以一旦明白这个，你现在如果真心的明白这个上帝曾经拒绝你的那些经历，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我可以把这个东西除去，我可以把它放掉，我同时也可以把这个偶像放掉。你没有放掉这些内心伤害感的时候，你一定没有放弃你的偶像，对不对？所以大家今天也明白怎么样放弃偶像了。放弃偶像多少要到尽头，到了尽头你就会认识到这个偶像不是爱你的，这个偶像是害你的。一旦你认识到它是害你的，放弃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简而言之，什么叫做放弃啊？放弃就是内心的一个态度的一个变化，属灵的东西就是这样。你内心里原来是宝贵这个，喜欢这个，这叫抓住，知道吗？这东西不是用手抓住，这是一个属灵的内心的一个思想。什么抓住？怎么抓？对吧？你喜欢他，你保守他，你要这个思想，这就叫做保守。你认识到他是错的，你态度变了，我觉得这是错的了，这就叫放弃了，对吧？放弃了。所以这就是我觉得神告诉我的答案啊。我觉得真的是当我明白这个之后啊，突然心里就是一种轻松感啊，对神的爱呢就有个更深的一个认识。好，我们来看接下来这段经文啊，夏书二章十四节，他就讲了这些以色列人要被掳，然后在那里经受痛苦。这就意思说，你顺着你的偶像去，然后在那个地方经受痛苦，没有神的帮助，然后你发现你所爱的这些这偶像啊，就像那个行奸淫的那个歌梅一样出去了。他说现在还不如回到原来跟前夫那个时候，光景比现在还好。然后后来这说，夏书二章十四节，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那神在哪里对我们说安慰的话？在旷野。旷野就是你在落到很卑微的那个光景那种情况之下， 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大家知道雅各谷啊，雅各谷什么地方？雅干犯罪的地方，把他们埋到那里啊，石头对吧？连累的意思。我们怎么被连累？我们被这个偶像所连累，在那里得不着上帝的恩典，陷入到这种光景里头。他说在那个地方成为指望的门。怎么样变成指望的门？关键在什么地方？关键在于我们认识到了偶像的真相，认识了他的丑恶，离弃了他，不再觉得他是，你知道吗，对我好的，让我感觉舒服。他实际上是害我的那个，只不过他是甜言蜜语，让你一时的这种 一时的这种满足充实感，带来更大的空虚，更大的定罪。所以那个时候就可以从这种刚好就变过来了，从连累变成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然后埃及这是被，这只是从过红海被拯救出来，从旷野这就怎么样拯救出来，进到哪里？进到迦南地，等于进到基督里。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为医师，就是我夫的意思，不再称呼我巴利，就是我主的意思。你看没有，当人脱离这些偶像的时候，你才能够去体验神的爱，才能认识到他爱你爱我，像丈夫爱一个不忠的妻子那种无条件的爱。原来你跟着自己的偶像，现在你放弃了的偶像，你才能够明白。而且呢，他说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后来所以这个他所说的劝导他，是不是就是用神自己的话带领我们进到基督里，这就是他所说的这个，对吧？啊，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你看没有，这是在他们行了奸淫，跟着他的偶像出去，属灵的奸淫，跟着偶像出去，然后当他放弃自己的偶像，认识到偶像的丑恶，回转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才能够经历到神这里所说的，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必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我必将它种在这地，种在哪里？种在基督里，种在迦南美地。这就是神为他的百姓所应许的，要带领我们，就是对我们所追求神的人来讲，都有一个除掉肉体偶像，脱离这个偶像的这个过程。然后他说，我必素不怜门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知道吗？在我们里面就有这两个，肉体不是神的名，肉体不门怜悯，但是我们里面有神儿子的生命，这是神的百姓，甚至是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是门怜悯的。然后大家看第三章一节啊，这里交代了一下，交代了什么啊？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要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15克舍勒大卖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什么叫买他归我？大家都相信哦，这个歌梅他跟着他的那些所爱的那些人，他离弃了自己的丈夫，他出去，后来人家不喜欢他了，把他卖掉了，现在先知回去把他赎回来。你现在想一想，神就是用先知这个做的这个事情，在人看来不可思议，本来就是淫妇，然后你把她娶来以后她恶习不改， 他又去跟着别人，然后又被别人抛弃了，然后处在这么卑微的光景，更不要说年老色衰了。在这种时候，这图画画的啊、哦，这个时候把他买回来，聘他为你的妻，这是神无条件的爱。你如果对自己肉体的这个本性啊，拜偶像这个本性你没有认识，你不相信，你就不会相信神爱你爱我有这么多。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的肉体还在拜偶像吗？你追求神追求这么久，肉体还在拜偶像吗？但我们说这个肉体拜偶像是他的本性啊，就像那个歌梅，他就是那个样子的，就是淫妇。我们的肉体就必须要在神以外去找一些东西来满足自己可见的东西。肉体它长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这是它的本性，它的基因就是这样子的，它不可能悔改的，只能离弃，对吧？所以你看他最后这里说，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大卫在这里当然是指代指基督了。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恩惠就是恩典的意思。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我觉得今天所讲的最重要的一点，希望大家能够听到的就是这偶像是怎么一回事。就你真的可以想到自己的偶像是什么，想到自己怎么样在这里头被偶像所骗。如果你内心里头啊，对偶像，对你自己的那些偶像态度改变了，哇，那你就是在这里可以脱离他们。好，感谢赞美主，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你用的话语真的是在引导我们脱离肉体，引导我们脱离肉体的败坏。主，感谢赞美你，我们不是肉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新人。主啊，感谢赞美你，但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肉体的本相，认识到肉体里头没有良善，认识到你是那一位真的是用不变的爱爱我们的。虽然我们在肉体里这样子，就好像以色列人当日一样的，真的是行属灵的奸淫，但是主啊，你真的是你将我们买赎回来，让我们归耶稣基督，你将我们洗净，让我们成为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公义圣洁毫无瑕疵的人。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彻底的改变自己的生命。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